你们知道吗？时间过得快的人，实际上他的寿命也是在缩短。你们没有听到过吧？所以活得很潇洒的人，实际上他老得也很快。啊，要记住，当你的脑子一直在做善事的时候，一直在动好脑筋的时候，实际上你思维影响你的行为，你动好脑筋，实际上你的寿就在延长。当你在做坏事情的时候，动坏脑筋的时候，实际上你的寿就在缩短。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还没有活到60岁，还没有活到49岁？那一般的这个岁数啊都是单数的，那369都是啊，都是不好的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还有呢，比方说46啊、66啊、7384，像这种都是大关，所以66也是大关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观音菩萨教我们说，为什么有的人寿很长，有的人寿很短，讲给你们听就明白了。一个人的寿长寿短跟你心里想的好和坏有直接的关系。如果这是个善良的人，整天动好脑筋，这个人就活得长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在农村有很多老妈妈，天天早上晚上她天天活得很开心啊，回来了她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她不要去动坏脑筋，她就实实在在的生活，你看看是不是活得很长。而我们现在的人活得多辛苦，辛苦到什么程度，讲一句话都要担心人家在讽刺我。现在的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， very sensitive， 就是太敏感了，敏感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人家冲你看一眼，你都会看，你觉得他在怀疑你。你们现在在家里，如果跟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讲话，这个人看你一眼，老公今天说哎怎么样，你马上心里不舒服。讲一句话，孩子跟爸爸妈妈讲一句话，爸爸都会发脾气，妈妈都会发脾气，因为人太敏感，活得累了，今天怕出事情，明天怕出事情。现在人的压力已经大到什么程度了？坐飞机要担心有没有恐怖分子。你们看看这个澳大利亚最近航空公司的380飞机是最新的最好的吧？那引擎烧起来了，你说你们坐飞机怕不怕？这也是压力。人活在世界上到处充满了压力，夫妻感情好不好也是压力。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，你们就知道人有没有压力。今天他回到家里，你们老公回到家里，今天不跟你讲话，你的脑子接下来就像机器一样，嘘，就这么转。我哪里做错？我得罪他了？我是不是做错很多事情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做错了，你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理你，实际上你心里已经开始慌了，对不对？这就叫压力。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讲，观音菩萨为什么说？佛告诉我们，人有寿长也有寿短，每天每月每时都要做善事的人，实际上他是在延寿，而每天每月每时在做坏事的话，这个人就是缩短寿命。那么当时台长就问了菩萨一句话，说观音菩萨，你能告诉我举个例子吗？你知道菩萨举的是什么例子啊？他说一壶水烧到100度了，是不是很烫？然后呢，你天天做好事，等于这个一壶水啊天天在加温。那你拿一壶凉水就是坏事了，属阴的，做坏事是属阴的。那你拿一壶凉水天天往你的热水里面倒一点，再倒一点，再倒一点，你们算算看，倒到后来这壶水凉了，你的寿是温100度，就是说明你活100岁。你每天浇凉水，浇到后来，你大概40度了、30度了、20度了，很多年轻人就死掉了。所以今天台长来这里，隔壁在狂欢，开音乐，他们是动的， 而我们今天来都是学佛，都是好人，都是修心念经的人，学好的东西。我说我的徒弟跟我讲说，师父这里太乱了。我说没关系，你看看师父进来之后他们还有没有声音，这叫以静制动。我们安静他们动没有关系，我们心里平静我们就能得到更多的东西。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很紧张的时候，拿不定主意的时候，经常有说你静下来，你安静，你冷静，就是一个静止。刚刚讲的观音菩萨说的这些都是白话原话，人天天做好事就能长寿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天天做坏事的人睡觉睡不好，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身体？天天做坏事的人心脏不舒服，为什么？他慌了，他紧张了，他是不是心脏不好？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身体？对不对？再想一想，天天做坏事，人会越活越难受，活得越来越难过；而天天做好事的人，他心里开心，他活得开心，他的毛病就少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就是说开心啊，就是笑一笑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就是你开心就能活得长。年少的时候你不就是开心吗？所以人做善事绝对是延寿的。但是有一个相对论跟大家讲一讲，那么你怎么样感觉同样都是24小时，为什么他们活得长，不好的人活得长，而好的人就好的人活得长，不好的人就活得短呢？实际上当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的寿是在缩短。有的人一觉睡醒了，他的时间就很短，还没有睡醒，实际上你就在折寿啊，明白了？所以台长这是第一个告诉你们，所以啊，叫他把面光再打得亮一点，太暗了，都打到那里去了。台长的法身的，那个，今天顺便跟大家讲个笑话。今天有一个听众跟台长关系，哎，这个。今天有一个人挺好玩的啊，这个叫心想事成。那个有一个人很好玩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叫你们不要，千万不要去念准提神咒。你知道我们很多听众念准提神咒去买六合彩的时候，刮的时候念准提神咒啊，我叫他们不要这么去做啊。今天这个听众打电话告诉我，你说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卢台长啊，你叫我没念，但是我前面加了大悲咒，我挂中了。我说你并不是你命中，就是说你是念经挂中的，而是你命中本来就有的这些财运。我说多少钱啊？380多。就是说财是求不来的，财运呢最好不能求，是自然来的。自然来的就是你自己的，你求来的它不是你的。所以很多人拼命的求财，实际上求到后来都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啊！大家明白吗？哦，不要去争。那么台长呢，接下来呢跟大家再继续讲啊。有人问台长了，说卢台长，2010年大家都知道有灾难，那么这个灾难到底会不会来？那么台长告诉你们了，这个灾难到底会不会来？实际上我讲一点你们就明白了。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一个地球，对不对？今天这里水海啸，明天这里地震，后天呢泥石流，这里头痛，这里心脏不好，这里肺不好，肝不好，你说说看这个人还能活多久？这个地球天天有灾难，你们说这个地球是不是生毛病？现在地球生毛病生的大了，因为伤风感冒，天天打一个喷嚏，你这个地球就会动一动，温室效应，气体排放，连头发都被人家剃光。这个地球剃头发是剃什么？就是树木全砍光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已经被人家糟蹋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说这个地球 还能活多久啊？英国的大物理学家霍金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地球的整个生命还有200年，3721，如果算一个人能够活70岁的话，就是你们的同孙将会在这个地球跟地球一起连了，就没了。你们不想看到你们的同孙就这么死掉了，就是没了。但是还要告诉你们，2012年有没有灾难，这个时间是不是准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，我也没有收到信息。台长很实在，但是一定会有一次大病，而就是这次大病之后，它的灾难会越来越多。我就讲给你们听，再有海啸发生，如果再有大灾难发生的话，死的人是越来越多。一个地震可以死20几万人，一个海啸100多人，几十万人是地震啊，一般的都是像印尼的只有海啸有火山，你们看看这个地球已经成什么样子。连澳大利亚最近发生的地震是在3个星期之前，在悉尼 Auckland Hill 4.5级地震，有小的就会有大的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可以伤风感冒头痛，你明天就会伤风或者发高烧。你们想想看，我们现在 Auckland Hill 离我们30公里，如果在悉尼4.5级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那些高房子都会倒，不是说耸人听闻的，这全是真的事情。但是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在做什么事情，天天吵架，天天为了一点点自己的钱争啊吵啊。台长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事情，我劝了一个听众，我跟他讲，4个平方你不要叫你儿子进去了。我不知道这个听众今天在不在。4个平方在上海分房子，跟他舅舅为了4个平方，他儿子不开心，说我一定要回去跟他争这个4个平方。结果我叫他看了之后，我说你不要回去，回去会有麻烦的。你知道最后他说我没有办法，卢台长啊，我儿子硬要回去，耳朵被他舅舅打掉。你说说这种是个好妈妈吗？这种是个好爸爸吗？你为了4个平方，你们知道上海的房子是很紧张的，对不对？阁楼都住起来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有些事情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，能躲就躲，能让就让。他为了4个平方，儿子耳朵被他舅舅找人拉下来，为什么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去争你就倒霉，你不争你就不倒霉，你争就有灾难。你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你不争你就没有灾难，哪一个争到后来有好结果的？你看看两伊战争打了几十年，就是为了争了土地啊，对不对啊？台上讲的故事给你们听，一个人的贪心你知道有多大。当年有一个船长开到美国，他到了那里之后，他碰到印第安人了。印第安人就在那里，这个土地很大，他就跟印第安人说，我能不能拿我船上金银首饰来换取你的土地啊？结果那些印第安人说，好，你现在骑着马，你走到哪里，这个土地就是你的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在天黑之前你必须回来，你回不来也没办法。好好好，开心的不得了，骑着马驾不停的走，走，哎呀，这块土地多好啊，我可以种玉米，这块可以种高粱，我可以种怎样，我可以盖房子，一直往前走，所有走到的都是他的，你说他什么心情啊？走到天黑了，回都回不来，因为路都找不到，因为他骑着马，他不知道他走了多少公里。人就是这么贪死的。我们今天的人为了钱贪啊贪啊，多了还要多， 你们想想看，现在有多少人受苦？而我们在澳大利亚住了这么好的房子，现在能够有机会在澳大利亚，还不珍惜自己，还要偏见他人，真的，真的很可怜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无论如何要放下，放下万念。那么台长其实要跟大家展开讲很多事情，我还是来不及的要把观世音菩萨的话先告诉你们，因为观世音菩萨昨天跟我讲了半个小时，我必须把它全部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来一次不容易。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叫大慈大悲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么现在末法时期，这个地球越来越糟糕了，人活在世界上越来越难受了。过去生一个癌症，你想想看，人家当一回事，现在随便癌症是随便生的，什么地方都能生。你说人活得多苦啊，癌症还有这个瘟疫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毛病随便生出来。所以啊，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糟糕了。我台长今天可以在这里小范围的告诉你们，因为我前几次给人家开，我们开在科学院上的开法会，有一个听众站起来问台长说：“说台长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金融风暴什么时候结束？”还有的人说：“我梦见毛主席了，你看看毛主席在哪里？”啊，昨天有一个人跑过来问我：“什么要问，什么事情都有。”那么台长今天告诉你们，金融风暴又会有。啊，讲给你们听。今天讲的，那么很多我们电台的听众，他们好像对台长感情特别好，就是喜欢考考台长。上次工党和自由党选举，他们也考我，说陆台长到底是工党赢还是自由党？我在8月11号还没有选举之前，我就告诉他们是工党，而且我写下来了，我还放在保险柜里。等到弄好给他们拿出来看清清楚楚，他们都知道。而且我在还没有写出来给他们正式给他们看之前，我已经告诉了我的徒弟，他们都知道。组长呢肯定是听见我讲过了，这个是不稀奇的。那么咱们把话拉回来，观世音菩萨叫大慈大悲，观世音菩萨。那么大慈大悲呢，就是用慈心。大家知道慈父慈母很慈悲，很慈，有心肠很软的，身为慈心。那么悲是什么呢？悲就是悲悯，悲悯就觉得你很可怜。你们很多人在下面自己不觉得自己很可怜，实际上你们想一想，你们每个人可怜不可怜？真的，天天上班，早上一早起来，对不对？晚上为了这个家，天天为了钱，为了名，为了利，你说你们可怜不可怜？而且又要家里的压力，又要孩子的压力。你们把孩子生出来之后，从小孩子抚养成人，一直到读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到工作，还要为他找朋友，你们说你们苦不苦？你们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好，你们都是孝子，你们看见爸爸妈妈身体不好，你们苦不苦？你们今天身体不好了，这里痛了，那里痛了，你们苦不苦？房子还贷款还不出来了，苦不苦？明天看见现在的银行像发疯一样的涨利息，你们苦不苦？实际上也很苦的，苦自己苦，你要更要感觉到人家也在受苦，要怜悯人家，要对人家有善心。那观世音菩萨现在说，接下来昨天晚上出来四个字叫大喜大舍。那么台长当时啊一下子脑子懵了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告诉我说大喜大舍，我说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好像经文里有的吧，有个经文里有的吧，我想不起来，我想又肯定在经文。观世音菩萨跟我说在经文，我马上拿出经文翻，一翻翻出来心经啊，心经你找不着啊，你们知道什么地方有啊？ 礼佛大忏悔文第一两句，你们想想看是哪两句啊？大慈大悲悯众生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么后面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台长呢不是太明白，我就继续问观世音菩萨。你知道观世音菩萨跟我说什么？他说后面三个字你知道了，就能解释前面四个字。大喜大大舍即含，意思即是什么意思？是救济，是济世度人，济这个是这个济。含是什么？你脑子里含有的意识，意识有八识，有八种意识，潜意识，对不对啊？最高的意识叫阿依识，也就是说这些意识在你脑子里就是你的灵魂。那么观世音菩萨为什么现在叫台长告诉大家要大喜那个大舍呢？因为不一样，现在的人已经不能说看见你慈悲，哎呦你很可怜哦，哎呦你真的，哎呀真的是很可怜，你不是单单有这种悲悯心了，你已经要舍了。你们今天在座的有多少人救人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今天带人来了，你们就是菩萨，至少你们在这个行为上你们是菩萨。很简单，你觉得他可怜，你觉得他身体不好，你跟他讲，你去听听卢台长的吧，你不管怎么样你先听听嘛，说不定对你有帮助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卢台长为了救人，我有时候跟人家怎么讲，我知道有些人不相信，我就拿那本书啊，我跟他讲，卢台长那本书也，你把它当小说一样随便翻翻，你回家随便看看，你喜欢你就看看，不喜欢你再还给我或者送给人家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个人的缘分你要去做，你不做就不行，你要舍出自己啊。你们今天是不是在舍了？你们今天来了开心了，这叫大喜。因为什么？是法喜，你明白了道理的。在下面你们所有做的这么多的观众或者听众，你们想想看，如果你们没有效果，你们会不会念经啊？我今天不要多讲，给新来的我们的好朋友看一看，你们今天下面的人告诉我，你们念经之后如果有效果的，把手举起来给他们看看，看见了吗？好，谢谢。要记住，念经没有效果的事情，只不过你心诚不诚的问题。观世音菩萨叫我们舍呀，你们知道什么叫舍吗？就是把好的感情舍出来，你会得到好的感情。你把钱舍出来，你会得到更多的回报，就像一个投资一样，对不对啊？你把对父母亲的感情，对孩子的感情，你对人家的关爱，你舍出来，你得到人家更多的关爱。台长就是最好的受益人。台长现在吃饭，有阿姨来给我做义工，给我烧最好的饭吃。这个就是你把爱心付给人家，人家一定会对你真心的。好人还是多，怕就怕你不把人家当好人，所以你才得不到人家好人的帮助。因为现在的人毛病就是先把人家当坏人，还没跟人讲话之前就说你这个人肯定动我脑筋，你这个人就想算计我，所以看人的眼光都不一样了。现在的人看见人家不敢正视，看见人家都是什么邪视，脑筋邪的，他看人都不正。台长今天跟大家讲，要喜欢喜心，你得到这么好的法门了，你现在家里好，工作好，学习好，身体好了，你样样都好了，你说说看，你开心不开心啊？你开心了之后，你应不应该舍出去啊？你把这么好的法门要告诉人家，那就叫舍。今天下面这个老伯伯肯定来了， 台长特别要讲一讲，是一个刘先生。这个刘先生患了肝癌，患了肝癌，肝上长出两个癌症，很大，台长给他看出来。看出来之后呢，这个老先生呢到我这里来痛哭流涕，台长你救救我，台长救他，救他之后念经念了，到医院查好了，才行了，不念了，好了，过一两个月又开始复发了，复发之后呢，他又没办法了，又来求台长，台长给他看。又叫他念什么经念什么经调整，他又好了，又好了之后啊，人家说啊，啊，讲得不好听了，就是身上什么东西很轻了，啊，是什么头的很轻了，啊，我讲给你们听啊，不念经之后啊，念的少了，好，接下来第三次复发，第三次复发的时候，两个之后呢，他呢，这下子真的着急了。这个老先生呢，那台长讲给你们听，我告诉你们，台长的天眼告诉你们，我现在你们坐了大概将近有七八百人在这里，我讲给你们听，他在什么位置，台长用意念马上就能告诉你。待会儿啊，你们先当场给你们表演啊。很多人因为今天来的人都不一样，有的人要看看罗台长这个天眼到底怎么回事，有的人想看风水，有的人学佛。我待会儿呢，把学佛、风水啊，什么东西都讲给你们听，没有办法，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讲给你们听，这个老先生很好啊，这下子贵的人，罗台长真的帮帮我啊！你救救我了，我的太太啊，怎么办？万一我没了，我的太太就活不了了，就这么讲。他就这么求啊讲啊，结果我说你到现在这个身体你命都不要，你还想做生意，对不对啊？你还想做生意，你现在跟有一个女士两个人还想跟他一起做生意。他说对对对，不在讲，对对对，我不做了。我说你现在什么脑筋都不能动，你就好好的念经，念什么经念什么经念什么经，跟他讲。他这次真着急了，一念之后，我还跟他说：“你上来到东方台来讲给他们听众听，那是最重要的。你讲给他们听之后，你的功德会很大。”结果他就自己冒着身体很不好跑过来，肝癌啊！医生叫他第二天就进医院了，而且要动手术。好了，两个癌症就变成一个了，现在越来越好了。今天肯定来了，台长的天眼告诉你们在哪里，在那边上面啊，站起来给大家看看。那台长当场给你们颜色看吧啊，这个刘天元自己是医生，他用自己的实践的东西当场告诉人家什么叫真的，什么叫假的，你们想想看。永远要记住，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你们就以为是假的，那过去你们还没有看见过火箭呢，你们还没有看见过电视呢，你们到现在都没看见电，连电波你们都看不见，难道这是假的吗？真的东西永远是真的。这个刘先生啊，真的现在身体越来越好，他的太太现在也很好，是俄罗斯人啊，他今天也来了，他听不懂，他每次他说听听台长讲话，他能沾一点光芒。上海有一个沈阿姨，这个沈阿姨这个老妈妈，她的儿子到美国，她的孙子在美国，就是不当心被树枝搭了一下，眼睛瞎掉。小孩子只有十三岁14岁的，你们想想看，就这么小的孩子眼睛瞎掉，他的全家疯掉了，全家都疯掉了。那么求台长打电话来，台长就跟他看，说怎么做怎么做，有灵性要念经。结果他，我只叫他念了几张小房子，因为这个事情我因为忘记了，我特别问我们的小鱼的 我叫他念81张小房子，你知道他在4个月当中念了300张小房子，眼睛好了，看得见了，全部都有录音的，不是台长编出来的，全部都是有录音的。再给你们讲一个，你们如果有听收音机的人，你们待会举手给他们其他的没有收音机的人听听看。有一个在北京的老妈妈，她的女儿昏迷，就是昏迷，从9月31号开始昏迷，30号昏迷，结果就是人神志不清嘛。你知道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了？已经完全到了神志不清了，昏迷，没有办法发高烧，就是医生说都没办法救。你们知道他最后就是台长电话打进来，全部有录音的。老妈妈在电话里哭啊、求啊，而且把头啊磕得砰砰响啊。你们有听到的举手，听到了，看见了，讲给大家听，头磕得砰砰响。我台长心里难过，我还是慈悲啊，我难过，我难过之后我就动了一念，老妈妈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看的救。老妈妈念了没几遍经文呢，大概念了49遍大悲咒，第二天高烧开始退，第三天醒过来，全部有录音。醒过来之后，他好玩到什么程度？醒过来之后，医生问他：“这个人认识吗？”他的妈妈在问他：“这是谁啊？”他说：“妈妈。”那么这个妈妈当时的感觉，你们现在坐在下面，妈妈，这个孩子昏迷了，从9月30号昏迷到10月中旬了，醒不过来，发高烧，你看看能醒过来？这个当时的他认出妈妈来了，因为昏脑子脑震荡，根本不知道，所以他醒过来之后，他妈妈老泪纵横，那么老泪纵横不去讲他了，那么接下来觉得事情来了，你是知道他说什么？他妈妈说是拿着这个书啊，卢台长的音乐来公司照片啊，是他救你的，指着给他看。你知道这昏迷的女儿告诉他什么？我在梦中他来救过我的。全部都有录音，这是真事情。所以悉尼的听众真的是很开心啊，能够这么近距离的看看台长。你知道他们全世界的半夜里2、3点钟拨电话，9211-1300，拨都拨不进来啊。你们大家要珍惜啊，要惜福啊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去担心2012年的大灾难，你只要好好的修心，灾难就不会到你身上。我告诉你，好人永远一生平安，坏人是什么？坏人是反正你是个坏人，你是个坏人，你就永远不觉得平安。你做了坏事之后，你说你能平安吗？你心里慌吧，看你警察都怕。我举个例子，你们好好开车的人，没有动坏脑筋的人，如果警车在你们边上开过，你们不怕。但是有很多司机，只要看见警车在你边上一开，这是什么？慌啊，做坏事啊。所以人活着不能做坏事，做坏事的人才会慌，好人他不会慌啊。那么要喜欢喜，要舍给人家，要对人家好。那现在很多人呢，不肯对人家好，不肯对人家好，你就有灾难来了。你们知道啊，那个很多很多过去啊，过去的人，那么在历史上有一个叫郭子仪的。大家很多人都学过历史，历史都知道郭子仪。你们知道这个郭子仪他为什么一生平平安安？他有一个毛病，你知道他什么毛病吗？他的毛病就是你不管谁到我这里来拜访我来看我，穿得整整齐齐，哎，干干净净，是是是，他很恭敬。你知道 很多他的下属说，哎，你的爵位比那些人高啊，啊，你为什么他们整整齐齐对他们低头哈腰啊？你是大官，他是小官啊。郭子仪跟他讲了，做人要懂，要有理性，眼睛要看得远。你知道那些人，他们是小人啊，他们的官位比你小，但是他们很聪明。他们有一天会比你位置做得高做得大，因为你对他的不好，你看不起他，终有一天你会败在他的手下。所以郭子仪对他的平等的那些大官，他的反而很随便，越是对那些小的人，比他官位小的，他很尊敬他们。结果那些小官真的下来做了大官了，他把过去对他不好的人一个个全部打压下去。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事情，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啊？江青他过去拍电影，对不对啊？结果等到他自己做了很好的位置的时候，他把所有知道他底细的人，所有对他不好的人，他全部抓进去的抓进去，诬陷的诬陷，杀了杀。所以要懂啊，所以这个郭子仪为什么一生平平安安？因为他谦卑，他尊重人家。学佛学什么？就是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学喜舍。我今天对你很尊敬，你们会对台长尊敬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今天藐视你们，台长竟然不把你们当回事情，人家也会觉得你台长没两下。明明知道你这么大的两下子，人家说你没有两下子，对不对？台长刚才把两下子给你们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刚刚进来，我根本不知道谁住在哪里，我只要跟他接气场，我就能知道他身上的毛病，身体好不好。待会儿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当场给你们再看。啊，前面先跟大家讲一些道理。来不及讲了，那么今天呢，把观世音菩萨跟我讲的一些事情赶快给你们讲。这个左撇子你们知道吗？观世音菩萨跟我讲的左撇子啊，就是孩子如果生出来开始用左手写字、左手吃饭，你们一定要帮他纠正过来。因为凡是左撇子，第一脑子很执着，第二就是想不通的，还有第三就是晚年就是败落不好的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让孩子左撇子，旁门左道讲的就是个左，大家明白了吗？啊，要记住啊，我只能讲得快一点啊。第二，讲话的声音我希望你们要轻一点，如果这个人念经的人，最好讲话声音要轻一点。如果这个人声音很响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骂人会震动天庭和地府。所以当你大悲咒念呢，你骂人，我告诉你，上面下面全知道。啊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经常跟你们说，你们看过白毛女吗？这个白毛女，那个杨白毛，那个地主婆啊，当时我们看了不是很恨她，对不对啊？一边在念书在念经，一边看见白毛女来了，还拿着东西哎弄她，对不对啊？我告诉你，这种人念经没有用的，只是给菩萨抹黑，自己做的不正，还要想教育人家，还说我在念经。你这么良心这么坏，你念什么经吗？学佛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善良。今天不善良的人，我劝你们也不要去劝别人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今天你们来的人至少是很善良的，不会去欺负人家，但是报复心很重。因为这个是人的通病，当你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报复。台长今天叫你们学佛，连报复都不具有，为什么？那是钱是你欠的， 为什么从小生出来爸爸妈妈就是说这个讨债鬼啊，讨债鬼就是你欠了他你才是讨债的，你不欠他的人家怎么来讨债啊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知道台长现在仅仅两年不到，全世界跟台长学佛的已经有20几万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不是能够效果好，如果不是真正的为大家，谁来相信？对不对？台长跟大家讲，赶快讲，讲话要轻，讲话轻的人会减少孽障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如果骂人骂得很响的话，对不起，你肯定记账有孽障，你混蛋，好，这句话肯定进入你的80天中，肯定有菩萨给你记账。你比方说混蛋，好很多啊。我跟你们说，生活上真是这样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如果老婆哇哇嘴巴骂你，你老公冲着他头拐过去，那他没听见，他还以为你看对我讲的一句话都不讲，那效果出来了。你不要去跟他讲，讲话轻一点的话就是有好处，讲话太响，我告诉你，除非讲好话，讲话的话太响，骂人全部帮你记账。所以观音菩萨就是告诉我这个事情，实际上就是说叫喊是增加孽障，只有念经不一样，念经的人真好，天庭地府都知道，而且天庭地府会顺缘而去。你们知道什么叫顺缘而去吗？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早点死吧。如果这个人你的爸爸真的年纪大了，命已经差不多了，阳寿要死掉的时候，我告诉你真的会有人下来，哎，他时间到了，黑白无常不走，他爸爸真的会被他说走。这个就是念经的嘴巴，你骂人之后就会显灵，但是记住，但是你做大孽了，你把爸爸送走了，你把妈妈送走了，你的孩子一定不是个孝子，一定把你弄死，报应如影随形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为自己想一想，我这句话能不能骂。很多夫妻吵架就是一句话骂得太过头了，就从此以后破裂。很多人告诉台长离婚了不开心了破镜重圆，我告诉你们，破镜没有圆的，破镜摔下去之后，你告诉我这块镜子你再怎么把它粘，粘得好吗？缘分没了，所以千万不要随便摔镜子，不要随便骂人。菩萨已经很慈悲我们了，意思说你们憋不住一定要骂，怎么办呢？轻一点。真的啊，我告诉你，过去有一个老人，他就告诉我，文化大革命他是怎么过来的，天天被人家批斗，被人家流斗，你知道他怎么过来的？人家再怎么骂他骂他骂他的时候，他呢是小江河小江河，那大混蛋大混蛋大混蛋，他肚子就骂他们大混蛋，他就是这么来调节心态，来熬过这些苦的。你们天天在家吵架的时候，天天不开心的时候，老板对你们不好的时候，实际上你们完全可以跑到卫生间，大混蛋老板，你完全可以这么做，你也不要在他面前，你这个混蛋回家开除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记住，讲话轻一点啊，学佛的人讲话越轻越有修养。但是有些人为什么没有修养呢？啊，开心了，你们看看西方的人开心的时候是怎么开心的啊，狂欢。你看隔壁那些女的啊，笑的那个样子，你说疯疯癫癫的啊，下面人说吃头吃脑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是你的女儿能这样做， 一个教授，一个学者，一个有修养的人，有文化的人，大家庭出来的人，你说坐在那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。所以叫学佛，就是学端庄啊。还有就是2011年有一个很严重的病毒出来，这个本来因为你们来的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我都台长本来不愿意讲，但是观音菩萨既然讲了，我就告诉你们，2011年，请你们每位都要注意肝脏，肝脏病会发得很厉害，或者会有一种病菌出来，直接影响你的肝脏。你们记得不记得，有没有一种病是对肝脏很不好的？就是过去不是上海人不是吃那个毛蚶嘛？啊，结果后来不是都是什么乙型肝炎、甲型肝炎嘛？对不对？好，要注意。2011年，所有的人把肝脏好好的当心一下啊。那么最后跟观音跟大家讲，那么观音菩萨说修啊，接下来修啊要修两个字，一个是心，还有一个是性。性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心性，性呢就是你的里边本性，要修里面而不是修外面。现在的人外面已经都可以很漂亮，你只要想漂亮就能漂亮。那韩国那些女孩子各个化妆化得漂亮的不得了，一卸妆你就找不到她的人。现在的人到马路上化妆可以像舞台上一样穿得非常潇洒，眼睛画的这个样子你都不知道她是谁，看她就长漂亮。而现在要看什么，要修什么呢？要修的你的心，修你的良心和修你的本性。也就是说你要有点良心啊，你做人要讲点良心啊，你不要随便去讲人家不好，你随便去骂人去打人，你随便去欺负人家陷害人家，那个都是你的良心本性不好，大家明白吗？好，那么在这个当中啊，这个观音菩萨呢还有两个事情呢，我今天不想讲给大家听，是很大的事情。因为今天来的呢有很多其他的法门的，台长呢想呢暂时慢慢讲啊，如果你想知道的以后我会慢慢告诉大家的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两个事情，因为讲出去呢我怕呢有其他法门呢会觉得啊，卢台长想什么，那么这是真的，那么以后有机会呢再告诉你们。